弟兄姊妹，大家早！感谢神，下主日我们将有机会来参观教会扩建中的大堂内部情形。今天已经发了这一张，因为我们人多，时间很短，请大家遵照安排来行。神是在为我们教会行了又奇妙又伟大的事，奉献出神。对我们的教会大爱大恩，今天我们就用使徒行传刚才第二章说过的那一段的圣经，那个是描述新约教会成立的时候非常兴旺的情景，来配合我们即将完成的建堂事工。主耶稣被钉死又复活过来，按照圣经记载，复活的主耶稣至少有10次之多，在向不同的门徒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显现。最后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就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过了10天，就在无神节那天，照着神的应许，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圣灵如石头般的火焰落在门徒头上，又降临到他们身上。每个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了，圣灵就赐下给他们能力。彼得就引用旧约圣经所说的，这说弥赛亚要如何为罪人受死，又要复活等等的事迹。彼得的讲道蛮有能力，蛮有权柄。最要紧是什么？因为圣灵充满了他，所以积极感动了会众，所以他们就非常扎心，就到自己的罪恶而愿意悔改，接受复活的主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而受洗归乡是那一天，单单受洗归乡的人就有3000人之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的兴奋，充满喜乐，大大赞美敬拜前人的神。也可见也那一天就是新的教会成立的一天。这新的教会充满了奇迹，充满了见证。这里有一些好美的话，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有些好美的话来描述他们是怎么样的情景。他们彼此交接，祈祷欢聚，沟通互相用神的话勉励，大家都乐意遵行使徒的教导。他们又在家中供应，存着诚实的心用餐做谈，当然男人要讲话，所以他们也懂得坦然的沟通，彼此勉励，牵连造就灵性上得益不少。而且他们在家中团体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笑声，一种欢乐的情景，实在太美了。那就是新约教会成立的第一天以后的那个情景。他们实在可以做我们教会的榜样，让我们学习他们对世上灵魂的热忱，对财务如何的摆上奉献，对弟兄姊妹的关怀照顾，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效法。我们清楚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是神的恩典，神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拯救罪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神使这些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享受新的关系，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敬拜赞美彼此团契。所以信主的人一定要有教会的生活，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每个信徒又是身体上的小肢体，除了肢体之间要有彼此相交的关系，还要有彼此配搭团队师傅的关系，我们的灵命才能够渐渐成长。所以基督徒除了有教会的生活，还要有团契小组生活。所以因为我们礼拜天了，大家一起做礼拜，甚至我们参加午餐， 较少数的肢体发展比较深入的团体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分有许多的小组，也以英文部至少有20多个小组。那我们在小组聚会当中，当然还是有尝试赞美查经分享见证教谈沟通啊。今天我愿意特别提到的是沟通，沟通的重要性。今天为什么会有过节的事情发生，就是沟通不良。我们实在需要有坦诚坦诚的沟通，所以生命才会成长。比方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一定要常有沟通，不管有事没有事一定要坦诚沟通，是不是才不会有代沟的出现。我想上代沟的这个有时候做祖父母就好像跟孙子有代沟的毛病，可能里面也不同啊，仍然需要有沟通来解决。那今天我们的团体当中也同样的，肢体之间的关系是全家庭全人的关系。我们不但大人有查经分享沟通，孩子们也一样有他们的自己的活动。我们不是单单在教会的圣公司侍奉上有关系，我们可以在休闲娱乐上各个层面我们都可以一起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打球，我们可以一起去钓鱼，我们一起去看病，我们一起去演唱，这样我们就能够互相认识，彼此接纳，建立热心，甚至我们还可以互相扶持，彼此分担重担。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偶尔不小心就会被过犯所胜，而乐在过犯之中。我们会难过，但是小组当中就有人那个懂得用温柔的心，懂得用足够的爱心和耐心来把我们从失败当中挽回过来。因为在小组当中比较能够保密，才能够坦然的坦诚的沟通。好，现在我就讲一下沟通的一些好处。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总是最多问题的，太多沟通也会出事情，所谓言多必失。所以真言书19节当中，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我们沟通啊，还要讲究技巧，需要坦诚以足够的爱心。所谓圣经不是有一句话说，用爱心讲成什么，其实不简单的，不够坦诚不够爱心就达不到沟通的目的，有时反而起一个反效果。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有一位在医院里面犯重病的老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所以医生认为啊，不需要再隐瞒他的病情。所以这个医生在巡访的时候就告诉这个老人，你的病很重，相信你自己也清楚知道，是不是？那么你现在还有什么人想见的吗？这个病人并不是用温柔的声音对医生说，医生好，我要再看另外一位医生。你看这个医生不是讲爱心说成实话，他还是讲错了，不然的话他怎么要求我要看另外一位医生。这就是人的毛病。所以沟通要有一个很好的功能。我们现在讲沟通的好处了，能够疏解我们紧张的情绪。今天科技时代，生活的脚步加快，工作的压力也很重，生活好紧张，情绪时好时坏，千万不要把闷气放在心里，要 这是因为存心忧伤，耐心听他讲话，来解脱他心灵的苦闷，以及对战所带来的种种压力。于是我们就会看见一个教会的普工啊，他滔滔不绝的啊讲了一大堆他心里的话，真是一股苦水啊，满肚牢骚啊。但是他说完了以后，他就觉得自己舒服多了，他根本不需要你的答案。当他说完自己的问题的时候，答案自然就出了，他自己就可以给自己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位很安静聆听他讲话，听完话就走掉，不给他任何压力的人。弟兄姊妹，灵力不够，不到我讲的，我们团体应该需要有这样的功能，因为我们都不承认这个时代太多会讲话的人，却缺少肯耐心听人讲话的人。你要成为一位忠心的聆听者，很不简单。你需要放下自己的成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需要有热忱的回应，更需要有充分的包容和安心。当你愿意打开耳朵，放开心胸，牺牲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需要倾诉他们的心声，倾诉他们心里的苦闷的人，就在你的四周围，正在徘徊寻找那些愿意肯听他讲话的。你愿意做这样的？在小组生活当中，当然要活泼一点，要有人情味，为团体活动多一些浪漫的。团体生活本来就是一种享受嘛，不需要用昂贵的代价就可以得做。比方一个月一次的聚餐不是很好吗？我们或者开生日会，买一个小礼物，只为团友制造一个 surprise， 一个惊喜，这不是很好吗？我们查经追求树立，但我们一样可以跟人家开玩笑，增加团体中的情绪，讲一些幽默的话，或者一个幽默的举动表现也好。树立的语言跟幽默的笑话同样受人欢迎。我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庆祝大战的胜利，几位盟军的大将领在一起用餐来庆祝他们的胜利。由于参加的人这一组都是出名的将军，所以军方就特别派了一位年轻有英俊的士官来做他们的威客侍候。当大菜上完以后，这位年轻士官开始要为众将军倒酒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他太紧张了，一不小心的倒了一点酒啊，在一位秃头的将军头上。这个时候前桌的人呢，不禁想一下，全都发呆不讲话，不知道如何是好。而那位闯祸的士官呢，年轻士官更是满脸青白，全身发抖。但是在这样的尴尬安静的时刻当中，那位将军还用餐巾擦一下他的头，就为这个年轻士官讲，他没有生气，他笑着对那位士官说：“老弟啊，你想用这个方法来治好我的秃头吗？”所以他讲得很幽默的 兄要彼此亲热，公众人要彼此推让。不错，做人要热情，但是没有失去人对我们的尊敬。要有礼貌，要讲和气，这是做人的本分。有时候我们以为很受了，我不需要这一套，不需要讲这些，这就错了，结果就得不偿失，也失去了人对我们的尊重。这一段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他能把当信主的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证明这些对待信主的人愿意做一个诚诚实实信道的人。雅各书第一章22-24告诉我们，要当然听到，我们教会好多会听到的人，甚至会批评传道人的讲道，他们的圣经知识也好，但是最要紧的是当然听到，哪里要信道。听到不信道的人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很会欺骗别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欺骗自己，是不是？我们举个例子，那个圣经里面雅各书就举了好简单的例子，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面貌如何，这不是很傻瓜的事情吗？每天早晨我们都知道镜子面前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装束，我们才出门上班嘛。那如果你发现哪里有一点脏脏的，就把它擦掉，结果没有人说不去理睬就走了。你有这样的人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听到就是目的，让神的话好像一面镜子滚在我们里面的情形，情形你知道以后你要去遵行才有用啊，你不遵行根本就没有用啊。所以不当你听了多少的教训道理，也不是你不当你圣经知识有多少啊，但是最要紧你要在生活上行出你所听的所了解的道理才有用处。不然你还是表现是一个老我，是一个老自己，是一个老亚当，是一个老脾气，那么你圣经知识好高对你没有作用。下面还有一句话，44节，凡物不用，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着本来所是用。这里给的我刚才有一个事例来解说，有一年的秋天，有一位富豪带着他的妻子到非洲去旅游，他起初的目的只想体验一下这个草原的生态，当然非洲好多地方还是很野蛮的，就是已经开化的话也是很出奇的。那么起初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哪里知道他在途中看见，他所看见的使他心镇静起来，改变了他的思想。因为他看见那个非洲啊，当地贫困的生活的场景啊，甚至有不少的孩童啊，还是在年幼就离开了世界，只要一有病就离开世界的。他就在那边想，其实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个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非洲哪里就成了他们致命的疾病。所以回国以后，他经过考虑，深深的考虑，他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不但自己先捐出一大笔的钱，甚至一些产业买卖，也感动许多人来加入，自己还亲自跑去非洲几趟了解实况，他要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所以结果这个基金会啊，只有几年的时间就拯救了好几十万儿童的生命，而且这些儿童长大以后都能够自立本身。弟兄姊妹，幸福往往是看谁做，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给别人，因为一份的付出不但让别人的生命可以改变，也让自己感受到我有成绩。 是有用的，是增加自己生活的精彩、快乐和幸福。好，下面一句话，那应该是我们蛮重要的。我们超市的菜园插了好多同心合并，天天同心合并是这里的一句话，天天同心。要注意“天天”这两个字，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天天”有几次？就两次了呀，天天同心合并。还有最后一句话，天天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他们。这个天天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陆续的，不间断的，不是五分钟的热忱，那是随着年月的过去，我们还是大家同样的热忱，继续不断的追求同心。能够做到吗？当然能了。如果不能做到，圣经就没有这样的记载。我们要努力追求同心合意。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见证的话，神就一定会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举一个例子，教会做一个例子。菲律宾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不像哥林多教会给保罗很多的重担。如果保罗为菲律宾教会祷告，总是缓缓。徐徐的祷告，为什么？从头一天是祷读经，里面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头一天什么时候？菲律宾教会成立的那一天。直到如今什么时候？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这封菲律宾书信的时候。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十多年了，十多年了，他们一直。为什么呢？不是没有问题。刚才我们讲过，人生活在一起一定有问题的，也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做错事情，也并不是说我们的态度不会错误，也并不是说我们不会产生问题。问题是当有问题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对待事情，还是有轻重之分。所以我们要把神的圣功，把神的旨意放在第一。我们自己的得失无所谓嘛，这个人就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有什么要紧呢？自己的得失无所谓。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态来生活的话，我们就能够懂得彼此原谅，彼此饶恕。我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摩西是伟大的领袖，他带领了100多万的以色列出埃及，他的目的更加的换一个漂亮的生活施舍的是啊，他是在一个是伟大的领袖，但是在民数记12章里面记载一件事情，他在家中啊，他是小兵，他有哥哥两个，也有姐姐一个，他是小弟，但是这个小弟是做头的，是带领100多万的。你想这个姐姐哥哥心里服不服？那时候很不服，所以他就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摩西提了不是的名字，好，我们来回答他，回答他。摩西怎么样？圣经记载一句很好的一句，摩西为人非常谦和，胜过世上的众谦和。一个伟大的领袖英雄带大领100多万的浩浩汤汤，他的姿态一定是非常这个雄壮的凶猛的，哪里都不谦和。但是圣经记载为人非常谦和，胜过世上。如果你看民数记12章第9节，那就你说了回答是兄弟节的回答，是神为他辩护。后来他只讲一句话，为米利安，为米利安求神医治。你们说他长大丈夫，他们就不能走了，在营外逗留了7天，他们才可以行走，已经拦住了他们的气路。没有讲一句话，只有求神医治。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单单心主心好兴奋，神与他们同在，使徒也行了很 是惊慌害怕，而是看见神，神，神是大能的。所以他们从一个敬畏的心、惧怕的心，他们在众百姓、众人面前有很好的见证。那众民的喜爱，也是圣经里面的众民的喜爱，吸引了好多认识神、福音、归向神的，难怪神把得救的人天天追逐不放。天父啊，把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安静的心灵来听当时师徒时代教会成立的那个兴盛繁荣的情景，他们多么美好，在一起彼此交接过并祈祷，甚至在家中也诚实的心欢喜用饭，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学习他们的榜样，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教会，这是我们教会在地上的被建立的责任，就是要为人归主。感谢主。